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和大家呢连续讲了大概好几天的这个关于美国怎么全面武装这个乌克兰。那么这个节目呢，讲完了啊，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这个我觉得呢，也我自己呢也觉得很放心，因为这个节目呢一直不想打断，所以就连续跟大家讲了四次。这四次呢，终于把这个节目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呢，我也如获重视。那当然，最近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在巴赫穆特打得非常厉害。那么大家说，俄罗斯也好像要占领了，乌克兰呢也没有说退，那打得很厉害。那不过呢，这有些人就问，到底为什么这个巴赫穆特乌克兰投入这么多军队在那里打呢？其实呢，在这里呢稍微给大家讲讲这个原因，其实很清楚的，就是拖住俄罗斯这个军队嘛。因为俄罗斯要拿下巴赫穆特，投入了很多的精锐的部队。乌克兰呢，这个仗如果打不完呢，俄罗斯这些精锐部队就走不了。这个呢，乌克兰的估计有另外有这个计划，也就是说，把俄罗斯的精锐部队拖在巴赫穆特，乌克兰可以在别的地方动手干些什么事。那要把这个春季拖倒啊！现在已经到三月份了，一转眼呢就到四月份了。到四月份天气开始转暖了，那个打仗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了。这个冬天呢实在太困难了。那么这个呢，我们呢就不和大家再讲了这个题目啊。那么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呢，当然。大家说你这么长时间，这个北京的两会都开完了，你就一直就一句就没有讲。我主要是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啊。那么当然呢，这个现在快要开完了，那么这个选举毫无悬念啊，这个习近平继续是担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啊，所以这个就也没有任何人有怀疑，那是全票，就是完完整整的全票当选。所以大家说奇不奇怪呢？没有什么奇怪，原来大家想的也就是这样。那怎么会不是全票呢？有谁会投这个不支持的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大概就是这个一个没有什么悬念啊。所以呢，我倒是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讲，因为呢，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的。不过大家说那个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经济情况怎么样呢？我稍微跟今天用点时间和大家讲讲经济情况。那就是3月5号，当时要卸任的中国总理李克强现在已经卸任了，他就做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那这个我也没和大家讲。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讲讲政府的工作报告。那就是说总结过去的一段时间怎么样，10年了吧，他做了2任。那么第二个呢，就未来准备怎么样。这李克强这个报告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对于经济的这些计划。那么当然看见他讲的这个经济呢，第一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国内生产这个发展呢，这个增长的目标呢定为5%。5%呢，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20多年的历史里面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5%呢是一个很稳定的成长。那个我们想的美国啊，这个西方这国家1%-2%就算不错了，不倒退就不错了。那中国呢定为5%，那么这个呢是应该说是一个就是我们看见到的这个目标吧。那么但是呢，有几个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个5%呢看到的。第一个就说明了中国这个经济啊这个高速成长的阶段已经结束了。5%是个比较温和的一个增长，就是应该不可能永远是这样脱缰野马这样的飞嘛，那这个是这肯定的。那么但是呢，这个中国的政府呢都已经讲了，说准备迎接惊涛骇浪。那么为什么要惊涛骇浪呢？就有些事情啊，就是我们讲到的经济问题，比方说我们前面讲过的就业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最近呢，我们看见中国大陆有一个经济学家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就说呢，这个中国经济呢面临有6大这个风险。他呢当然用了一个比较刺眼的字了，叫僵尸化。那么这个讲话完了以后呢，这个就把它就下架了，就没有再让他再讲。但是这个6个方面的这个风险呢其实都讲到了。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讲讲中国这个经济啊，稳稳定定的要靠在增长在5%左右，这个呢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一个事情。那个经济 第一个，中国能不能实现经济5%的增长呢？我觉得是完全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去年呢是负增长，那么在这个负增长的背景下，你再保证一个5%的增长，这个很正常吧？因为全国的经济这个完全在2022年就停了下来，那么现在要重新打开它的增长呢，重新调上去变成5%啊，我看这个可能性很大，所以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悬念，也是肯定的。那么这个是，但是是不是永远可以按照5%的这条线一直的斜斜的往上走呢？这个呢我估计可能性不大，因为整个的来说在负增长的背景上下有一个5%的增长，但是是不是能够长期每年都保证5%的增长呢？估计呢是一个有波动的情况。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这个5%呢也有一个内涵，这个内涵呢就是国家呢不会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的措施啊，就是不会搞很大的这个投入。经济刺激的大措施是什么东西？基本建设投资嘛。那国家投入大量的钱去做高速铁路、做高速公路、做桥梁、做机场、做港口，这就是基本建设的投资。还有城市里面的这些铺铺垫垫呐，做公共图书馆呐，做歌剧院呐，这都是基本建设的投资。这个呢，这个是由政府来借钱来去做的。那么现在看这个5%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政府呢就不会再大规模的搞这个基本建设的投资。因为这个增长呢如果要达到5%更高的，那就说明它一定要投资，但是如果它只是处在5%的这个水平，那就是稳稳当当的发展。那我们看见李克强在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上面讲的大概也就是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看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有三个词是讲的很多的。那第一个词就是稳定，稳定这个词啊讲了33次啊。第二个是粮食，第三个是能源，这三个词是他的政府工作报告讲的最多的。那么我们知道讲稳定比他去年2022年的时候要多了差不多1/3，也就是说出现的频率。那么这个稳定呢，李克强那肯定不会讲是这个国际的环境啊，或者是政治上的稳定。他作为一个总理来说，他的稳定呢主要就是稳定物价、稳定就业和稳定这个供应链。那这个是很明确的，稳定物价就不要涨啊，不要涨得太快。当然还有通缩的危机啊，你稳定你不要掉下去，掉下去不是个好事，说明经济萎缩了。第二个，就业要稳定，一定要有足够的就业啊提供给大家。第三个，供应链要稳定。现在供应链呢就7/7，现在都大家知道3年之内供应链的很多都移出去了，这个是个大问题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在整个过程里面，那个我们想到的，事实上这个社会在去年的年底是有些不稳定的啊，因为去年10月底封禁达到了顶端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很多这个抗议的事情。但我从来不觉得中国国内的这些民众会出来抗议啊，去年11月就出现了。那过了这个几个月以来，差不多的每个月都有一些大规模的抗议。那么这个呢就马上呢就带来了这个开放啊，很快就把这个封禁呢就开放了。那么这个当然抗议就马上就消失了。那么但是呢这个经济呢受到很大的拖累。我们知道呢这个最近看到的这个保守的经济增长的目标，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是国内的稳定，国内的就业和国内的这个供应链的完整，这个是一个挑战。那这个挑战呢现在还等着看怎么解决。那么我们现在看见呢，这个在国内的这个挑战里面呢，这个有叫不温不火的商业和消费信心。你说这个解封了以后大家应该是欢欣鼓舞出去消费吧，的确春节的时候很多人跑出去了，春节完了以后呢没看见有很大规模这个反弹。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担忧的事情，就是大家呢这个有钱揣在口袋里不用，没有钱的更不用说，他用不了啊，没有钱用。 那第二个呢，就是海外对中国制造商品的需求呢开始疲弱。那倒没有什么政治的考虑，我自己觉得那就是因为这个经济情况不好啊，那个你封禁了三年呢、啊、这外国的这些需要不断供应的东西就断掉了，断了一年，2020年、2021年、2022年，到了2022年是变得更加厉害封禁，所以呢他们再等也等不来了，所以呢这样就开始把工厂的就移出去。第二个呢，要跟你订的货呢我也订到外面去了，你现在说啊解封了啊，这个没问题了，我们呢也希望你们回来，这外面的人呢他已经订了，在过去的三年他已经逐步的把他的这个消费品的这个中国的商品的需求他转移到海外，这个什么越南啊印度啊拿走了很多啊，这样呢你要他们再马上回来呢，他就已经形成了一条链的习惯，所以呢你说他这个需求呢有多大呢，一定是下降的。我们看见现在这个几个大的港口，上海港、宁波港，这集装箱啊，空的集装箱堆积如山，就是一个证明，也就是说现在用的不多了，因为我们在封禁的初期2020、2021那个时候对中国的需求还是很高的，那倒是自己美国自己就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就讲到了这个需求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就业的状况。那个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了，就是希望呢在城市这个城镇啊，大的和小的城镇要新增就业要达到1200万人，2023年有1200万人就业。那么这个呢是很高的一个点，为什么会定出1200人就业呢，啊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们说这个就业的人数大概有多少呢，我们知道就要看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不光是大学啊，也包括这个专科学校中专。2023年整个中国的大学中专的毕业生的人数是1158万人，所以呢这个指标就业的指标就定到1200万人，也就是说所有毕业的人都能找到工作，还加上一些没有从学校毕业的人口，大概这个就业的目标是这样定的。那么这个就业呢，事实上原来呢那个我们的国民经济每增长1%就会牵动多少人就业呢，原来不高的。2013年啊，当时有一个报告，就是国民经济每增加1%就会增加100个人的就业，100万人的就业。那么这几年呢产业结构就改变了，特别是服务产业发展以后，所以呢每一个 GDP 的增长1%就能够造成130万的就业，那就发展了。那么到后来呢就说呢这个甚至呢每增加1%就会增加150万个人就业，所以呢才提出了我们说要把这个经济提高这么多就是今年经济增加5%，那么新增就业的人数一算就是1200万，那么大专学校的毕业生的总数今年是1158万人，这个就算出来了，也就是说今年就是达到目标创造的就业机会基本上就是能够勉强的满足今年毕业生的数量稍微多一点，但是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现在还不知道啊，现在是一个目标，但是很快了，因为今年的9月份这些学生呢应该就毕业了，这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就业问题始终呢是比较困难的，这个2023年以来这个失业的人呢还是继续的蔓延啊，我们说2022年呢失业就多了，因为从2020、2021、2022连续三年这个失业的人数就很高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大家呢也就看着啊，那么就业的人还是困难。我们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看见有很多这个自己拍的这个影片呢、啊、这些影片呢拍的就是也是民工啊农村的人啊还有白领阶级啊他们自己拍的，就是讲的故事呢也没有什么反对政府的意思，就是讲自己找工作的困难。那我看了这个7、8条啊这样的讲找工作的过程，我觉得那的确就业问题比较困难，就是有时候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我处在这种情况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你怎么能够找到工作呢，就 那个，你第一份简历又没有工作经历，这个是希望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个当然呢，我们就讲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就提到了这些困难啊。当然还有没有其他的困难呢？我想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呢还讲了一点，就是要化解金融风险啊，特别呢是针对的这个房地产。这个李克强的讲话就是说要有效的防范化解这个优质的那些房企的风险，就大的房地产公司现在基本上都不行了，那个房地产总体就跌下去了，怎么办呢？而房地产的风险就是债务风险嘛，借钱坐楼现在搞不动了，所以呢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呢要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房，也不应该每个人都能够买起一套房吧。你这个我们看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每个人有一套房啊，多的比较多的人，那么有很多人买不起房，年轻的人、毕业的人，这个从农村出来打工的人，他们怎么买得起房呢？你要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想办法改善这个住房的需求，那解决这个新到城市来的市民、年轻人的住房的问题，那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啊，特别是大城市贵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讲讲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的情况，那主要就是围绕着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这些内容。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从今年就2023年的元月份开始，这个政府的有关部门呢，就出台了很多刺激楼市的这个政策，但是呢，从一月份、二月份，现在到三月的中旬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呢，销售呢依然是很低迷的。我最近看了一个房地产的一个销售部，里面呢人不多啊，小鸟两三只。那个不像以前房地产一开盘人山人海坐在看楼啊，就是点着买，做了很漂亮的沙盘模型。现在呢没有什么人，因为大家呢一个没钱，第二个有钱也不敢丢进去。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公布，这个中国最大的100个房地产的企业销售额呢，同比是降幅达到了30%，就降了30%。当然还是有的啊，大家还是觉得就是自用房我还是要的，但是买来投资呢，大家就觉得有点艰难了。所以呢，有些人就说啊，现在的整个房地产的这个发展呢，就是下行的，就是往下走的。这个呢，进入了这个负增长的时代，这个大家都觉得这肯定的了。当然呢，我们讲到的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非常厉害，这是李克强的报告里面讲到的，就债务危机嘛。那么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会欠债，这个中央政府呢的欠债呢，就是用国库券啊，国库券的方式去卖的，那个当然就是欠债了。那么但是呢，地方政府呢它也欠债，地方政府有两个欠债的方式，一个呢就是地方政府发债券，就是我发债券啊，这就不是欠了，你要还利息啊，你还不了本，你得还这个利息啊。第二个呢，地方政府呢搞的这个城市投资建设公司，就是一个基金，这种基金呢是一个隐性的负债，就是让你融资，这个融资呢也得还利息，所以地方政府是两块，就是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债券，另外呢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所以这个呢是很厉害。地方政府单是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到了2020年的年底已经是53万亿人民币了。那么这样算起来，要把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中央政府的这个债务，把它加起来，中央地府呢，这个还有这个国库券，它是要还利息的，所以这样加起来呢，这个一共呢是113万亿人民币，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雷嘛。如果到期了你要还本金你怎么办呢？你现在利息也已经拖得很厉害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到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就是要解决债务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当然呢，李克强讲的三个数字，我们讲33次讲了稳定，这个粮食讲了17次最多的，然后就跟着就是能源讲了14次， 我们就知道排第三个，第一个是稳定，就包括就业、金融；第二个粮食，第三个是这个能源。这三个呢，分别排为一、二、三，从出现的这个次数来讲。那么所以呢，就现在就提出了这个要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啊，并且呢要说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的底线，甚至呢要防止发生有规模性的反贫，就变成脱了贫又返回贫，这是三条。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很大。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就讲到，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魏佳宁，他就说的这个有六个危险的方向。他当时他是讲的僵尸化，当然这个字很快就把它封杀了，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六大风险呢给我很深的印象。魏佳宁讲的这个风险呢是去年的12月24号，就圣诞节的平安夜那天呢，他呢参加了中国国内的金融安全论坛，他在论坛里面讲话，这个网上都可以找到的。他就讲到这个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原因，他说的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六大僵尸化的风险。当然呢这个讲法 很快就给封杀，因为这个太露骨了。那么他讲的六大风险是什么风险呢？企业风险、银行风险、央行风险、财政风险、地方政府的风险。他讲到这个六大风险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从市场到企业，从央行到从一般银行到央行，从财政收支到政府决策，这基本上呢都有风险。而这个魏佳宁呢是用了一个字，这个字呢很不中听，叫做僵尸化，就是有个样子但是它是死的，这个讲得非常的尖锐。那么这个呢就说这个比较困难。当然这个问题呢他讲到了这里，所以呢中国这个新的这个政府呢就提到了要讲，不要讲这些负面的东西。今年的元月份啊，这个中共的领导就在这个会议上就要求呢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也就讲正面的。这个也就是说要讲好这个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也就是说不要讲阴暗面，你不要讲那么僵尸化，你要讲这个光明面。那么这个呢所有的这个媒体呢都在讲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好，那我当然讲讲大家也可以看见，这不光是中国的媒体，外国的媒体也有很多讲中国的经济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比方看这个路透社、彭博社、 Bloomberg， 还有美国的 CNN， 还有很多，他们都说呢在中国呢放弃清零政策以后经济反弹速度迅速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所以大家呢都是讲这样的话。当然这个话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别的想法，就是我只是告诉现在就是要讲正面，并且这个外国的媒体也对这个正面呢持很好的很积极的态度。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有一个人呢讲反话，这个人呢是三月份的，这个讲的这个叫 Mobius Capital Partners， 叫做莫比斯资本合伙公司，他的创始人这个新兴市场的投资专家叫 Mark Mobius， 他呢在3月2号接受这个 Fox 这个财经网的采访的时候，他呢就说这个目前的资金在中国的内外流动啊是比较难的，在国内的问题不大，但是要流出国外呢就有受影响。他呢讲他自己的经验，因为他是新兴市场的投资专家嘛，他说他呢在中国呢是投资赚到了钱，他是对中国市场非常的狂热的。这个 Mobius 他在去年的10月份说中国是最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啊，他说中国遍地都是找到黄金的机会，有投资的必要，所以他在中国呢就大规模的投资，那么这样赚的钱，那么逐步的他就当然呢就放在这银行，他放在汇丰银行，上海的汇丰银行。那么到了今年的3月2号，他的去年10月份说遍地黄金，到今年呢他反而说呢这个很可能出不来了，他就说他在汇丰银行的钱呢就没有汇出来。那这个是他一个人讲的，因为我还没有听到第二个人讲说他的钱呢汇不出来。但是这个 Mobius， 这个 Mark Mobius 他不是个小人物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讲法呢，我们大家呢也可以作为参考啊。 所以呢，这就是一个 Mobius 所讲的事情。那当然呢，现在李克强做完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一个多钟头就走了。那么现在呢，新的这个总理李强这个上任了，那么组成新的内阁，新的名单也就这几天全部都出来了。那么下面呢，这个中国经济呢所面临的问题，是不是李克强讲的这么多种呢？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呢，可以说一定会面临其中的很多的问题的。今天呢，剩下一点时间，跟大家讲讲在美国的买房的问题啊，因为除了美国公民或者在美国有绿卡的居民以外，这个有大量的这个中国的资本呢，是移到美国的这个买地、买房的这个经济里面来。因为在美国买地呢是永久的，那买的就是你的。原来呢是买个房子，到后来呢就发觉在美国可以买地，买地搞农业生产，买地搞别的东西，什么都可以。所以呢，这个中国人，那不是不是美籍华人，是真正是中国的公民，在美国搞这种投资，中国的公司越来越多。那么这样呢，越买越多，现在就搞到美国有很多州呢，就对这个事呢就提出了警觉，就是你这个买了地，你这个地呢放在一个大的军用基地旁边，那是不是有风险呢？那早几个月我跟大家讲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一种大家我们觉得是空穴来风吧，讲得很热闹。但是最近呢，有几个州呢就准备立法，要提出动议了。那么现在已经提出立法的动议的州呢，是有下面几个，一个是 South Dakota 南达科塔州， Florida， 还有 Virginia， 还有 Texas。 那这几个州，好像我们加利福尼亚州也有人提这个动议。这几个州呢分布在很广啊，美国的东海岸 Virginia，美国的西海岸 California， 美国的中西部这个 South Dakota， 还有这个美国的东南部这个 Florida， 地域很广。那么大家说，哎呀，这种事情一定是美国的反华政治气氛，这很难说，因为这么大，像加州那么开放，他都会提出这个动议，有可能的。那么并且呢，我们要看看，大家说美国不许中国人买地，其实呢，这个美国通过这个动议啊，这是由 Texas 的一个议员叫 Louis Cohost 他提的案。他这个提案的对象呢，不是针对这个华人，是针对四个跟美国关系不好的国家，就中国、北朝鲜、俄罗斯和伊朗。所以呢，你说这个提案是不是反华提案？它也不像反华提案，它更多像是美国对它的这个不是和它友好的国家的一个提案。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看看这个提案呢，把北朝鲜、俄罗斯和伊朗，把中国一起捆绑对待，这个就显出美国的现在对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因为它首先这一点就是四个国家的商业机构在美国买地，或者对中国的个人在美国买地买房，他严重的不信任，中国的列在里面，说明呢，他在美国的这些人的眼睛里面呢，中国和俄罗斯、北朝鲜、伊朗这三个和美国敌对的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意味着如果这些法案一旦通过，受冲击最大的那会是谁呢？是美国吗？是中国的公司和中国的个人，而不是第三个国家。美国州一级的议员呢，真正关注的呢，那这真不是美国，不是中国公民在美国的私人购房行为，你就买几个房子。那个中国有很多富人，还有这个电影界的明星啊，还有甚至一些以反美闻名的意见领袖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人呢、啊。那么这些人，他们都在美国买房，美国也没有对他们有任何的针对。他们买什么房子，有些整天骂美国的人，那他放假就跑我美国人，还说他自己住的有多舒服，多享受，从来没有过阻挠。那个为什么美国州一级的议员要提到禁止中国人买房呢？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中国公司在美国大规模的购买农场和工业用地。其中有一个两块很大的，一个在 Virginia 的这个土地交易是价值$35亿，另外一个在 Texas 的农场面积高达13万公顷，这实在太大了。这个事情呢，基本上是刺激了各所在州的议员和部分民众对于本州土地拥有权的和基础设施安全的这种地方主义的情绪。 那么加上中美两国的关系恶化，那么又使得部分的美国的议员呢，把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投资把它意识形态化，那么认为这些东西呢和中国政府有关，是对美国国家安全行动的这个威胁，那这个就是这样。那么当然这个事情能不能成功呢，这个当然地方立法不许别人买地也可能违宪啊，这个有可能的，因为呢这个对未来房地产的购置者的身份的这个认定啊，在拟定的这个法律条文里面，对这个受限制的购房者的意思，这个原则是 an individual who is a citizen of China, Iran, North Korea and Russia. 那 an individual 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who 谁就是这个人 is a citizen， 他是一个公民，是哪几个公民呢？中国公民、伊朗公民、北朝鲜公民、俄罗斯公民，这四个国家。那么对于定居在美国的中国人，就华人，有一部分已经取得美国国籍的这些人，那么还有拿绿卡的，那么这些人，那么谁是这个 individual？ 那么这个是当然就看他的 passport， 如果他 passport 是 China、 Iran、 North Korea and Russia， 这就算，但这个事情没有通过啊。那个这里呢要拟定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这个拟议的法律用这个 real property 这个字，这个其实也比较复杂，本身的房屋建筑容易附属设施，土地上的林木矿产，这个呢事实上呢这个是一个 real property 的一个概念，太广泛，所以呢这个现在还没有界定啊。当然呢如果有进一步的情况呢，我会和大家花点时间呢和大家解释一下。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